先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，就先读这一节圣经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，
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
这个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，写给基督徒，就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今天我们都是基督徒了，如果你现在不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，你的生活就是一个糊涂人。我们这两周来，前两周我们交通的是敬畏神，上一周我们交通的是敬虔的生活。那么我们今天要交通，你如果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你是愿意过一个敬虔生活的人，你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旨意，或者是说神在你身上的旨意。一个基督徒千万不要糊涂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你就不明白神的旨意。首先我们一个人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一定要，你愿不愿意明白，有没有这个心愿，请你来读一处圣经，约翰福音第七章。十七节，约翰福音第七章的十七节，
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
好了，这里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立志这个字就是你愿不愿意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愿意明白神的旨意，就是你愿意，你不愿意神不会把他的旨意告诉你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如果你愿意要立志，立志原文的意思就是愿意，你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做，神就会把他的旨意告诉你，你不愿意神不会把他旨意告诉你。所以有个基督徒，有的从小到活到大都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他没有说我想要知道神的旨意，你没有这个心啊，没有这个心最后就会后悔了啊，因为你没有知道神的旨意，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明白神的旨意，第一个就是你愿不愿意。如果愿意，你要到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，就是主，我愿意遵照你的旨意去做，我愿意，但是我不明白，我愿意，求你把你的旨意告诉我，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祷告。现在很少的传道人来讲这一方面，就是说，我们只说人要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奉献自己，那你要有一个祷告，就是你愿不愿意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祷告，神不会把他的旨意告诉你，你可以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，你就是信了主耶稣也是糊涂，好不好？然后再请你读读罗马书的十二章。罗马书十二章 第一节要读到第二节，一节到二节。
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
好了，那么这里有第二个，你愿意明白神的旨意，你就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，把自己献上，把身体献上。你把身体一献上以后，你就会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的旨意。就是说，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有善良、纯全、神可喜悦的旨意。你愿意活在这个神的这个善良、纯全、可喜的旨意里面，那你这一生就是蒙福的。否则，你自己这一生就不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很多事情到后来你就会后悔，走错了路了，走错了路。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第一个，你愿不愿意，这就是人的自由意志，也就是你的魂里面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你的自由意志愿不愿意。愿意，你就到神面前去，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。那就是说，主耶稣，我把我自己的身体献给你，我要听你的话，不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，我愿意顺服你。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，神会把他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的旨意告诉你。因此，这个我们看一看这个保罗的经历，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。请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。16章，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七节，六节读到第七节。
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伯吕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。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。
好了，保罗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。你看这里是说，他们想要往哪里去啊？匹推尼去，耶稣的灵怎么样？不许。那保罗可以就说，管你许不许，我就是要去匹推尼。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我就是要这样做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那也就是说，今天在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身上，从年幼开始，年轻的时候开始，这个人的一生，第一个就是职业的问题， 学习的问题，你有没有明白神的旨意？神要你在哪个学校念书？神要你学一个什么技术出来？有没有清楚？如果不清楚，你说我想做什么，我就要去做，这个就危险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就危险了。因此，我可以说一下，在我那个时代，那是1940几年的时候，我们高中要毕业了，那个时候我读的一个高中呢，那个中学呢，应该是全国很有名的一个中学，就是南开中学，好不好？南开中学，对对对。那个时候抗战的时候也搬到重庆了，天津它是它的本尊，本校在天津。我们的同学1947年我们高中毕业，很多的同学包括我在里面，就想说什么呢？学电气工程，做电气工程师，因为中国的电气很落后，想追求这一个，追求这一个。但是神的旨意是不是要我去做这一个，弄不清楚，弄不清楚。所以在青年人必须要听一点父母的教训，父母的帮助，你自己想的不一定是对的，不一定是对的。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他是学牙医的，他是牙医，所以他就给我讲，他说你还是学牙医吧，但是我不听他的，好不好？我不听，我就去，那个时候很多同学都进了清华大学学电气工程，电机啊，那么我呢就后来去进到南开大学，天津南开大学去学生物系，那就没有走那个学牙科这条道路。我就结果感谢主吧，最后神就借助在天津国民党跟共产党在天津打仗，好不好？那我就必须回到四川去了，好不好？我不能留在那里了，回去以后就去学牙科了。那就是说神最后还是把我带去学牙科，因为一个青年人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经济还没有独立，你还要靠父母，你一定要听父母的，而且你的父母还是基督徒，看来你要听他们的，不能够凭自己去做了。或者最后我是要在天津 去那里读生物系，从那边走那一条路，结果神还是把我带去最后学牙科。但是感谢主吧，没有耽误很多的时间，就是耽搁了差不多2年，最后还是回到学牙科。看来学牙科还是对的，你这是对的，在我来讲，不能和同学们走的一样。如果我和同学们走的一样，可能我现在就不会跟随主了。你看我的那些同学学电机的这些同学，以后都入党了，好不好？以后共产党来了以后就要我们放弃信仰，而且就追求到苏联去留学，他们就到苏联留学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书记就给我谈过，解放以后就说你只要放弃了信仰，我们就送你到苏联留学，追求那一条路。苏联留学回来以后就做什么呢？好了，回来以后现在就是当这个科学院的院长，我们的同班同学，好不好？当国务院的副总理，好不好？就走这一条路了，这一条路就是不要走了，离开主了，非常危险。所以一个人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。但是感谢主，我在17岁的时候就自己奉献给主，也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，愿意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保罗在这里说到，一个人 你愿不愿意明白神的旨意？从青年的时候就开始，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主会让你明白主的旨意。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？第一个，你在主面前要有一个祷告，就是你愿意明白神的旨意。第二个，就不照你的意思把你自己奉献给神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就有一个祷告，他给神讲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你要照你的旨意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这一生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，你就看见你就非常的蒙神的祝福，你是神的旨意。亚伯拉罕是一个爱主的人，爱神的人，他愿不愿意明白神的旨意？他愿意，但是他也照着自己的肉体去做了。亚伯拉罕，或者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读创世纪。我们先读十五章，第一节读到第六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
这事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：“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”亚伯兰说：“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。”亚伯兰又说：“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子。”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：“这人并不成为你的后子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子。”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：“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”又对他说：“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”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
好，你看亚伯兰，就是以后就叫亚伯拉罕，现在还叫亚伯兰。他就给神说，因为神对亚伯兰说：“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”这是神对他说的话。然后亚伯拉罕就会说：“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”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九十多岁了，没有儿子，他还没有儿子，他的妻子没有给他生孩子。那么他想的就是说：“神啊，你要赐福给我，我连个儿子都没有，而且我家里生的他那个仆人，就是他的管家生的儿子，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利以谢。在他们那个时代，那个管家，你没有儿子，管家生的你家里的就是你的，以后就继承你了。他说以后我的家业也就归他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你没有给我儿子嘛。好，你怎么赏赐我呢？”但是神马上就告诉他，第四节：“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”就说一定是你自己生的，也就是神应许他你会生个孩子啊，神告诉他，他就相信这句话了，所以神就称他做义人。亚伯拉罕的信心从这里开始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也今天我们也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一个信心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信心，就是信什么？信神的话。今天我们都是信神的话，你信耶稣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信圣经的话吗？你信，神就称你做义人，就是因信称义了，啊，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开始的。亚伯拉罕相信了神的话了， 但是你读第十六章就出事情了。十六章我们来读第一节。读到第二节，一节到第二节。
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，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。
好了，神对亚伯拉罕说话以后，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了。但是神有了话了，你就要等候，好不好？不能够听妻子的话。这个时候妻子就说话了，看到没有？我就把夏甲给你。夏甲是埃及人，是他们家里的婢女。亚伯拉罕错就错在听妻子的话，因为他妻子都不明白，妻子的话并不是从神来的，你要注意，好不好？结果他就给夏甲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以实玛利。这一个生了一个儿子以后，请你来看，这就是这一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，十五节到十六节。
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年八十六岁。
好了，八十六岁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不是他妻子生的，是夏甲生的。那么他生了这个孩子的时候八十六岁，那你可请你再读读第十七章，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
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”亚伯兰俯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：“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”
好，你看十七章第一节，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八十六岁生了一个儿子，到九十九岁有多少年啊？十三年，神没有跟他说话了，就圣经没有记载。亚伯拉罕有十三年，圣经里没有记载，是空白。为什么？他生了一个以实玛利，他太喜欢以实玛利了，好不好？天天就跟以实玛利在一起，但是以实玛利不是神要他生的，是叫他妻子出的主意要他生的，这就出问题了。十三年神不给他说话，到他九十九岁的时候神才向他说话。神向他说话是怎么说呢？就说你当在我面前做什么完全人，就是亚伯拉罕你不完全，你没有听我的话，我是说你要有一个儿子，你没有等候，你就自己听妻子的话就做错了。所以到他九十九岁，神就跟他说话了，就说我是全能的神，我没有难处，神没有难处，神是全能的。你今天有任何困难吗？神是全能的，你不要自己想办法。好了，这是神给他讲了。神讲完以后，他要他做完全人了。不但这样，十六章就开始要受隔离了。你看看哈，十二节这十六章的，十七章的十二节，我们读到十四节，十二节到十四节。
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 是在你后裔以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，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，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，做永远的约。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背了我的约。
什么叫做受割礼？就是亚伯拉罕你还有肉体，好不好？你不听我的话，你不愿意等候，你不明白我的旨意，就自己做主，自己去做了，就听妻子的话了。现在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，现在你有肉体，要把肉体除掉。所以隔离就是要除掉亚伯拉罕的肉体，在身体上立一个记号。所以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到现在，以色列人都要受隔离，男的生出来第八天都要受隔离，代表要把肉体除掉。这是对以色列人来讲，是要把肉体除掉，除掉他的隔离。这受隔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。那么我们知道受隔离这一件事情，在圣经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那就是说要耳朵要受隔离，心要受隔离。那请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来读第七章好，我们来读第五十一节，我们多读一点吧，读到五十二节吧。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一节到五十二节。
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，常时抗拒圣灵，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，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？你们也把
他们
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，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。
好，你看是五十一节是说，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隔离。所以今天在我们新约来讲，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心和耳要受隔离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耳朵常常喜欢听很多属世界的东西，属肉体的东西，你都喜欢听，听了就接受了。你的同学怎么讲，你就怎么听。你的亲戚怎么讲，你就怎么听。好了，你就照着他的意思去讲了，去做了。结果你的耳朵没有受隔离，你的心也没有受隔离，你的心就想到我将来要做什么，好不好？我要追求什么？像我就刚刚讲，我们那个时代就追求做电气工程师，心就没有受隔离。那么最后怎么办？这个就是说要受隔离，隔离的意思就把它割掉，心里面要把不是从神来的旨意割掉，耳朵要把我听来的很多东西要割掉。今天我们都在追求那一个就错了，今天基督徒也要受隔离。所以亚伯拉罕当时99岁开始受隔离，神就告诉他，你有肉体，你要把肉体割掉，要遵行神的旨意。亚伯拉罕这一个错生了以斯玛利，这一个错一直错到今天，你看到没有啊？今天以斯玛利的后代那就是 ISIS 了，对不对？反而来杀以色列人，看到没有啊？这是亚伯拉罕造成的后果。今天我们如果不遵守神的旨意，会造成一个无可后悔的后果，会临到我们的身上，这是非常危险的，非常危险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 我们一定每一个基督徒要知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那么我们要不做糊涂人，要明白神的旨意。刚刚我们在读使徒行传十六章的时候，保罗当时就是他们想到彼推尼去，但是圣灵就禁止了，他就听了，听了圣灵的话，路没有错，好不好？如果不听圣灵的话，路就一定错了。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一定会带领我们，就是说你有没有把你的事情交给神。一个青年人一定要把你的前途、你的学业、你的婚姻交给神。当你把它交给神以后，你不就把自己奉献给神，愿意明白神的旨意，然后你还要听圣灵的话，耳朵要受隔离，心要受隔离，不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好，神就会把他的旨意告诉你了。当神把他的旨意告诉你了，感谢主，你就有一条蒙祝福的道路，蒙祝福的道路。如果你不听神的话，那就没有一条蒙祝福的道路，那就非常的危险。所以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，就是保罗说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。今天我们要走这一条路，要明白这一条路，那就是不要抗拒圣灵，那就是一定要顺服圣灵的指教，圣灵一定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。所以遇见任何一个事情，就回到主的面前去向主祷告，去问主，接着祷告向主说话，回到主的面前去。圣灵指教的时候，就有主的话告诉你，一定有主的话。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你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去，主一定有很清楚的话告诉你。当你有主清楚的话的时候，你就要顺服。就像亚伯拉罕，神就对他说，创世纪十五章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儿子，以利以谢不会继承你的，成为你的后嗣。有主的话，今天你只要愿意，就一定有主的话，你不愿意就没有主的话，没有主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也说过，我当时有两种话在我的面前，一个就是我们的党委书记给我谈话，你放下了信仰了，不信耶稣了，我们就送你到苏联留学，这是有话，有没有？有。第二个就是神的话了，啊，神的话就是说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怎么能够把，我信了主耶稣了，啊，那么我怎么能够把主放弃呢？又批判宗教信仰，我不再信耶稣了，我里面觉得说，我不能够这样做，啊，我不能这样做。所以我在当时我在弟兄姊妹中间聚会的时候，我就说了这样的话，我说我不能够说放弃信仰，我一定要保守我在主面前这个信仰。好了，但是这一做的结果，那就是说，外面的环境就对我有逼迫了，最后我是关到监狱去了。好，大学刚刚四年级把我关进去了，一关进去了，第一天进了监狱，我就在埋怨神了。我说神啊，我是为了你的缘故进监狱，为什么我为了你，你还把我摆到监狱里来？ 你应该给我一个很好的道路嘛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在这个时候最困难的时候，主又给我话了，那个话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。我进监狱还是有福啊，弟兄姊妹，你没有想到到底有什么福啊？这个有没有福？有福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，圣经里给我们信仰，你跟着主就一定有福的，会遇见一些环境的困难，但是主会把你带过去，带过去这个困难啊。所以保罗你就看见他要到皮推尼去，耶稣的灵不许，他就顺服了，他们又说我非得去不可，没有。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就是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愿意的时候你就顺服，顺服也许你会经过一个艰难的环境，但是你不要怕，神会祝福你，任何一个艰难的环境神都会祝福你啊，这个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。那么我们这个以弗所书这里告诉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当你一个人你行走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你就会看见神就会在你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。那也就是亚伯拉罕以后，我们就看见以撒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以撒出来了，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，是神的话生的，好不好？就以撒出来了，以撒出来了，雅各就出来了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也出来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主耶稣也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主耶稣也出来了啊。所以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讲，他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好不好？从大卫出来，那么这个恩典就临到所有的外邦人，也今天临到我们的身上。神的，这是神的美意，这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就开始讲了，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怎么样拣选了我们，好不好？神早就预备了这条旨意了。有的人基督徒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有的人不一定走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，我想我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交通到这里。就是今天我们所要交通的，接着上两次，上两次是讲到要敬畏神，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。今天我们就说到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，不要做糊涂人，好吧？
我要小小问题啊。
好，请讲。
就这个出埃及记呢，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呢，他就在埃及已经430年了。他们为什么要带一个肉色这个骨头走呢？
好，
是吗？一个骨头，如果假如我死掉，结果烧掉，我撒在大海上，有没有问题呢？
那么你说的这个，我们就把这段圣经读一读，好不好？请你来读《创世纪》。创世纪50章，就是最后一章，24节到26节，创世纪50章最后一章最后三节，好不好？创世纪最后一章50章。
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约瑟死了，正110岁，人用香料将他熏了，把他收敛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
好了，约瑟是埃及的首相，好不好？他是以色列人， 他死了以后，他不能说我要留在埃及，我要回到我的故乡去，看到没有？故乡就是迦南地嘛。所以约瑟死的时候，就给以色列人留了一个后言遗言：你们不能把我埋在埃及，也不能烧在这里，也不能丢在埃及的大海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把我带回我的老家去，我要和祖先葬在一起。过去都是这样，你看神对亚伯拉罕也是这样讲的，死了以后你要大岁数归到你的祖先那里去，好不好？所以他们当时都是要归到祖先那里去，所以约瑟的黑骨就留在埃及，好不好？然后埃及人，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就把他的黑骨抬起来，抬了40年，最后抬到迦南地了。好，这个就是遵守父亲的遗言嘛，你说对不对？我们今天一个人，我们要不要遵守爸爸死的时候给我们讲的，他怎么讲，我们还要听听他的话吧，要不要？要，这是孝顺父母，而且他这个没有错啊。
对，对，这个人在哪里，这是没有问题的嘛。假如一个人死掉火化了，还要撞起来了，还有什么扔在大海了，怎么没有事，没有问题的嘛？
这些啊，都是现在的做法，在那个时候没有这些做法。没有什么烧掉啊，扔在大海啊，没有我们这种做法的，
这没有问题的嘛。
现在我们要考虑了，基督徒，圣经里只是告诉我们，创世纪第三章讲，人死了就归土，死于土归于土，没有说归大海，好吧？好，就是死了，你出于土就归于土，好不好？那就意思就是埋葬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我们请坐一个即时祷告。